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新约哥罗西书。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了，我们把这段经文来念一次。我开始，然后请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也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等候你向我们说话。主啊，不是人的话，主啊，因为人的话不能够造就，主啊，只有你自己的话能够造就。主啊，我们就仰望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话语里面的精义。我们等待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所以今年在讲台上我愿意从这个教会的观点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思想这个问题。在教会的生活中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还有神向教会所要的是什么呢？这是今年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一个主题。我所用的经文会出于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还有第三章。我一共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四篇的信息。那第一篇就是一个有信望与爱的教会，这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第二篇的信息我会讲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第三篇信息呢是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然后最后一篇第四篇是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第三章的第十二到第十七节。所以主若许可，我就会这么去做，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求神赐下话语，那我所讲的呢就会对弟兄姐妹们有益处。那不但是为我祷告，也为所有站讲台的弟兄们祷告，让我们可以先得到神的话，因为我相信只有从神来的话能够造就人。那为什么我讲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还有第三章而跳过这个第二章呢？不是因为第二章不重要，第二章讨论的是关于基督耶稣的本质，是神学上基督论里面的重要的经文。但是因为去年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已经约略的讨论过这个主题，所以呢我就不再重复了。哥罗西的教会有一点像我们的教会，那这也是我选用哥罗西书的原因。 他们是从以弗所那个地方直堂出来的，很可能邻近的希拉破利还有老底家的教会也是啊，就好像 Cupertino、Mountain View 跟 North Valley 都是从 San Jose 的 CCIC 直堂出来的一样。有一位叫做以巴弗的弟兄他将福音从以弗所带到哥罗西，然后他跟他的同工就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我曾经到过哥罗西，也许这样讲是错的，因为哥罗西这个城市早已不复存在，已经早就不存在了。在2009年那一年，在使徒脚中的那个旅程当中，当我们的巴士从开往老底家的这个路上，我们就在一个休息站停下来，所以在停车的时候我就跟导游聊天，那导游就跟我讲说，那个地方我们停的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圣经中所提到的哥罗西，所以我就很有兴趣，我放眼看去只见一片废墟，依稀的可以看到一些坟墓的遗迹。那当时我记得当时我心里蛮有感慨的，这个世上的事都会过去，唯独神的话永远长存，不是吗？这哥罗西的教会早就已经过去了，早就不存在了，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研读这个哥罗西书的经文。使徒保罗称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第二节，这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特色，有一群弟兄姐妹很忠心的在服事。那我觉得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教会里面的长老、牧者、执事还有同工们都在忠心的服事神，服事弟兄姐妹，这是很值得我们感恩的。使徒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以弗所、哥罗西、还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面都讲到信、望还有爱的信息，所以显然在他的思想里面，这个信、望、爱，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或是在信徒的生活中都是不可少的。他提过那么多次，我们就知道信、望跟爱在使徒保罗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那想一想呢，其实这个理由很简单，如果没有信的话，那就没有救恩，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那如果没有盼望，特别是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那么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大家都记住哈，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的经文。那没有爱，人就看不出我们是基督耶稣的门徒，约翰福音13章35节。所以今天让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下教会生活里面的信、望跟爱。那我们就从这个信来开始说起。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感谢神，因为他听见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那这句话的英文翻译 Your faith in Christ Jesus Your faith in Christ Jesus 可以有两个解释。那第一个呢，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那第二个呢，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那前者可以用在信徒的身上，后者呢可以用在教会整体的上面。信心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因为救恩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在上一篇我们圣诞节的时候这是我们领受的信息。可是这个礼物呢，是要用信心去接受的。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得很完备，我们也可以传得很生动，可是如果听的人不信，那他还是得不到福音的好处。去年11月在教会洗礼的那个晚上，当受洗的弟兄姐妹站在浸池里面 这个回答李长老的问题啊，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他们都用很清楚、很坚定，而且很喜乐的声音回答说：“我相信。”啊，大家记不记得啊？而且一个比一个大声啊！所以当时我啊，就心里就充满了感恩哦，因为看到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哈、我们的信心是会受到试探啊，也会受到试炼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会开始怀疑啊，我们的信心会开始摇动啊，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啊？我们是会受到这些的试炼的。还有哈、为了某种的原因，那有些人就停止了聚会。那过了一阵子，他们对主的热心跟信心就会开始渐渐的冷淡下来啊。还有人呢啊，他会犯罪啊，可是呢他不及时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这个罪呢就会变成他的一个捆绑，以致他的心里就开始出现了那个不信的恶心啊。圣经里面讲的那这些事呢确实是会发生的啊。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个教会历年来受洗的名单啊，我们就会晓得啊，我们从十二年前到今天啊，很多人在教会受洗，可是有一部分啊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子来勉励我们啊，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啊，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啊。总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啊，这下面一句很重要：“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啊，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啊，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弟兄姐妹，好，这经文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劝，彼此勉励。啊，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两三个礼拜以前，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呢，我就看到一位比较面生的弟兄啊，一个比较生面孔的一个弟兄。那后来这个我们分小组祷告的时候，他正好跟我分在一组，他就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原来他到教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那后来因为小孩子不肯来阿瓦纳，然后他自己的工作又忙，所以呢就不来聚会了，就很长一段时间就不来聚会了。那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就催促他说，你要回教会去，你要回教会去。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接到小胖的 email 就鼓励小组的弟兄姐妹们都来参加祷告会，所以他看到这个 email 他就来了。所以弟兄们彼此提醒，彼此相劝啊，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的啊，是很重要的。我们就看到能够坚持到底的信心啊，才是真正的信心。上个礼拜在这个弟兄的读书会里面啊，我们讨论到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人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面啊，或是有人把枪啊顶在你的头上，你还敢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以前我想我们很少会想到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也实在是太遥远了但是现在这些事情都在发生这伊斯兰国的战士把刀架在基督徒的脖子上你如果你承认你是基督徒，你就会立即的被处死这个事情正在发生。在最近美国校园的枪击案里面我们可能都知道这凶手问学生们说，你们谁是基督徒的站起来我马上送你们去见上帝。我们都在新闻里看到这样的消息。像类似这个可怕的处境中，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 我们谈到信心，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的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二节到第三十三节，如果我们相信，那么呢，我们就会知道该做什么样的抉择。那天呢，有一位弟兄分享的很好，他说十秒钟的痛苦跟一生的悔恨比起来，那如何选择不是很明显吗？各位弟兄姐妹，我讲这些不是要吓你们，绝对不是要吓你们，可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想过总比没有想过好，对不对？对不对？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说，你们要祈求天父救我们脱离凶恶，指的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要不但要常常祷告，要常常用主导文来祷告，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教会的整体也需要对主耶稣有信心，那这个信心就是只要我们持守真道，那主就必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行，那主就必为我们所做的来负责，这是教会对耶稣基督应该有的信心。那话虽如此，行出这样子的信心并不容易，持守真道有时候是必须付上代价。比如说教会所坚持的原则很可能是违背政府的律法，违背政府的法律，那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呢，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个奉献可以抵税的优惠，这中文听起来有点别扭，就是 tax exemption， 你坚持你的原则呢，你会失去这个优惠。那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行也是需要有智慧的，比如说教会处理这个离婚跟再婚的个案，或者是弟兄姐妹们犯罪的问题，我们如何做得合情合理，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基督耶稣给教会很大的权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所以教会的权柄胜过这个阴间的权柄，可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权柄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真理，我们也需要有恩典。我就像我们现在在查约翰福音，主耶稣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九节。所以捆绑跟释放就是真理跟恩典的平衡。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把信心，我们要有信心，可是我们要把这个信心坚持到底，让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决心，不惜代价我们把信心坚持到底，也帮助我们有智慧，当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兼顾到真理也兼顾到恩典，凡事都做得合神的心意。下面我们来思想爱心。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这么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弟兄姐妹想过没有，有没有人有很快的答案，为什么其中最大的是爱？ 是什么？对，很好哈，因为神就是爱啊，这也是我的答案哈。因为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神就是爱，哦，再也没有比神更大的，对不对？那神就是爱的话，那爱在信望爱中间就是最大的。在每一个礼拜二这个午餐的这个聚会哈，我们叫 TLC 哈。有一位姐妹呢就挑战我们一个问题啊，她就挑战我们说，为什么我要爱神？那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标准答案啊，找到标准答案。好，第一啊，这因为这是神的命令，非常直截了当，对不对？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还有啊，还有第二点，因为啊，神先爱我们，啊，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神先爱我们啊，因为他本身就是爱，啊，神就是爱。那甚至有人认为，这个神造人的目的是因为他需要有一个爱的对象。记不记得两个礼拜五以前，这个 Joseph 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做罗马书查经，这个约翰福音查经的总论啊，他问大家一个问题，说神为什么要造人？那我就听到背后有一个声音说，因为神很寂寞，因为神很寂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他的答案蛮有意思的。可是在纽约的 Tim Keller Timothy Keller 牧师呢，他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就是说在圣父圣子跟圣灵的中间已经存在了一个完全的爱，一个 perfect love。 所以这个从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常讲这个父爱子，子也爱父。所以呢，神不需要一个爱的对象，他造人的目的乃是要跟我们分享那个完全的爱。这是 Tim Keller 的看法。所以当这个爱分享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这个神的诫命就变成更加的清楚。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说，律法上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前半句耶稣是引用生命记的话，那后半句呢是耶稣的教导，他归纳了摩西五经里面对爱别人的启示，然后呢他讲出这句话，其次也相仿，就是你们要爱人如己。圣父圣子跟圣灵中间是彼此相爱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彼此相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感谢神，因为他们向众圣徒所显出的爱心。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爱篇里面，对什么是爱有很全面的解释。那今天，我愿意举出一两点，我们一同来思想，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应用。我最近呢，向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学习从我的手机去读圣经，怎么总要跟上时代，对不对？所以我的 iPhone 里面呢就有许多的英文圣经的版本，可以比较他们不同的翻译，挺有意思的。爱是不做害羞的事，记不记得，十三章第五节。那 ESV ，这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ESV 的圣经就翻作爱是不粗鲁，不对人无礼，Love is not rude。 那 NIV 就翻作爱是尊重别人，不使人难堪， 不使人下不了台。Love does not dishonor others.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爱是不使人下不了台。在我们查经的时候，难免碰到这样子的情形。有一位弟兄对某句经文的解释是你所不同意的，那你是当面指正他呢，与他辩论呢，还是你婉转的也表达你自己的意思，甚至在事后再跟他去单独的交通。我觉得为了爱的缘故，我们不要让弟兄难堪。这就是保罗在爱篇里面一个我们可以用在教会生活中的一个例子。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ESV 圣经翻作爱是不坚持己见。在同工开会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一句话，让别人也有发表他们意见的机会，那大家集思广益，同心祷告来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法。这也是一个爱篇里面的一个应用。爱也是一个行动，也是一个行动。在许多年以前，我跟 Helen 在美国教会聚会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听牧师讲道，这个牧师讲道很活泼的，他在讲台上呢就问一位姐妹，他说以前有新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总是会烤个蛋糕送到他们家里去的，不是吗？那这个姐妹就回答他说是啊，说那时候我还没有孩子，那时候我才26岁呢。那牧师就板着脸孔就跟他讲 I don't care, go bake a cake,那就惹得哄堂大笑。那其实爱就是那么简单，爱就是那么简单， Go bake a cake。 最近这个同工们在讨论，我们是否要恢复周五晚上预备点心的问题。我个人很怀念以前周五的晚上我们聚会结束以后大家一起吃点心的那个日子，一碗红豆汤，或者是一块年糕，或是一小碗水果，弟兄姐妹一面吃一面彼此交通，我觉得是一段非常甜美的时间。后来呢就改变成我们只买小孩子吃的Costco 买来的这个已经包装好的小点心，那孩子们拿了也就回家去了，我们就失去了那一段彼此交通的时间。感谢主，感谢主，那现在我们恢复了，至少部分恢复了我们周五晚上点心的预备。我完全了解很多的家庭都很忙，那周五晚上来聚会呢也都很赶，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爱心就有劳苦，帖撒罗尼迦前书1:3，愿神真的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克服各样的困难，使教会多一点爱的气氛。最后我们来看盼望，我们看第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哥罗西教会的信心跟他们的爱心是从天上的盼望中涌流出来的，这是英文圣经对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翻译，他们的信跟他们的爱是从天上的盼望里面涌流出来的。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句经文，将来的盼望使我们今生活得美好，因为有了这个盼望，当时的弟兄姐妹可以忍受今生的逼迫，这就是信心，他们也可以将爱来分给别人。那这个盼望是什么呢？保罗告诉他们说 这个盼望就是从前在福音里所听到的，那事实上他们所听到的盼望也是我们从福音里面所听到的盼望。在圣经里面很多次提到盼望，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保罗为圣徒祷告的时候，他求天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蒙召做神的儿女，我们是要继承非常荣耀的这个产业，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悲伤，我们都会很难过，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第十三节，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些睡了的圣徒，就是那些已经死去的基督徒，他们必先复活，主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形体，把他们带到空中，然后号角吹响，我们这些还活在地上的圣徒就要被提到空中跟他们相遇，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最近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中间有人失去了亲人，我相信他们都从神的话语里面，好像这些的话语里面他们得到安慰。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即使是基督徒，即使是神的儿女，我们活在今天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肉体得赎，得以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使徒保罗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盼望中得救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英文的翻译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盼望中得救的。可见得救的内涵不只是我们的罪的赦免，更是将来肉身的复活。讲到这里，容我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我假设我们不常想到将来荣耀的盼望，对不对？我的假设有没有错？我希望你们可以证明我的假设是错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突破硅谷这个坚固营垒的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在将来的盼望，我们的心思意念大都花在今生的顾虑跟追求上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写照，我们很容易失去这个大的图画，英文讲 big picture，我们会失去这个大的图画，我们看不清楚远处更美的家乡，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活泼的盼望成为我们教会的动力，让我们都可以动起来。当时哥罗西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第六节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他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当福音传到那里的时候呢，就结出果子，而且不断的增长。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关联，一个关联，那个关联就是一个有信望与爱的教会，自然的就是一个爱传福音的教会。我们也是一个爱传福音的教会，我们的短宣呢在不断的扩张，我们都知道以前只有美中，现在增加了巴西、南非、台湾还有中国大陆，我们做的，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还不够，因为我们只有短宣，我们没有中宣跟长宣，十几年来教会没有差派过一个宣教士。 那本地的福音工作呢，也有些弟兄姐妹很热心，可是我们看不到整个教会的投入，我们看不到整个教会的投入，可是我们还是要感谢神。最近我们看到不少的弟兄姐妹将他们的亲人将他们的朋友跟同事带到教会里面来，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没有信主的。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不出去找人，神把没有信的人带到我们中间来。所以愿我们能够齐心的努力，各做我们所能做的，让这些人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最后，这个使徒保罗提到一个名叫以巴弗的人，我们刚刚说到是他把福音从以弗所带到哥罗西，带到希拉波利还有老底加，是他建立了这三个地方的教会。第八节里面说，他为你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牧者，他为你们做了中心的执事。在哥罗西书结束的时候，使徒保罗又提到以巴弗这个人，他讲到两件事情。他在祷告之间，就是以巴弗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还有他还讲到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他提到以巴弗这个人。在今天信息开始的时候，我讲到说这个哥罗西的教会有一点像我们的教会，他们有一个以巴弗，我们有四个以巴弗。这四个以巴弗呢，为你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也为你们多多的劳苦。两个月以后呢，我们将会有六个以巴弗。所以感谢主哈，丁宁弟兄，会台弟兄，愿意接受教会的邀请，成为我们的长老，这我们很感谢神。2003年教会安立我当长老的时候，姚恒有点紧张，所以呢，他就跑去找 Joseph， 他就对 Joseph 说：“你们不要安立他当长老了，良才已经在服事，而且以后呢，他也会继续的服事，当长老不当长老有什么不一样呢？”那 Joseph 就说：“有。”他说以前他服侍的时候晚上睡得着觉，以后呢就睡不着了。对，感谢主，教会又多了两位这个晚上睡不着觉的人，好不好？我们请丁宁、崇华，会台可能在教第一堂的主日学，是不是？淑慧在不在我们这里？我们请丁宁、崇华站起来，让我们有一个机会，谢谢你们。让我们做一个总结。从今天你们听到的信息，你觉得，我们回到我们刚开始的起点，你觉得神向我们教会所要的是什么呢？你们觉得神向我们的教会所要的是什么呢？就在投影片上面，他要我们做一个有信、有望而且有爱的教会。那我们就可以问自己一句话，我们是吗？那我可以很肯定的回答，是，是，我们是一个有信望跟爱的教会，但是我们有做得更好的空间，就是像刚刚我所分享的。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我有一个感受，那个感受就是处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在今天这个 日渐远离神，这个越来越不敬虔的这个大环境中，我们常觉得很沮丧。也许我不应该用我们，就说我自己吧，speak for myself。我常常觉得很沮丧，很无助。可是当我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个神的话就提醒我，他说你不要被周围的环境牵着鼻子走，回到圣经里面去，只要你跟众弟兄姐妹照着我的话去做，建造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那你们必定会看到我的工作。所以今天愿意把这个感受跟大家一起来勉励，阿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从圣经的话语里面给我们鼓励，你要我们做一个有信望与爱的教会，我们正在努力的去做，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得最好。你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你常与我们同在。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